我们这一节呢要解释教义的一些的特点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dogmas 是我们第二章的 B 部分教义的形式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教义的内容来自圣经第二个 特点是教义是教义反省的结果第三教义是某一个教会团体正式鉴定的第一个特点是教义的内容来自圣经所以我们开卷呢说明我们相信正确的神学教义的内容一定是要来自圣经的有些人呢说教义就是信仰的内容 Dogmas is a substan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但是这样讲呢太笼统了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教义呢有它的 official character 教义是有某些教会正式的鉴定的好 Dogmas are truths derived from the word of God 教义是从神的话圣经而来的 But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o derivedDoes not yet make them dogmas in a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There are no dogmas as such in the Bible. 那伯克夫是这样说的，他说：“是的，教义是来自圣经，但是来自圣经的教义还不是这个狭义的教义，因为呢，伯克夫说，圣经里面没有教义的。Though the doctrinal teachings which they embody are found there, 但是教义所代表的真理呢，圣经里面有的。那我觉得这种的分辨是不需要的。”所以呢伯克夫也不是绝对是对的啊因为他也受到当时的哲学的影响所以我所说的教育是跟这个范泰尔的护教学呢就比较更彻底一点改革中的、啊、These become dogmas only when they are formulated and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church 他说圣经里面没有教义的但是呢要等到教义呢被教会正式的定出来采纳才算是 dogma 才算是教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义有三个特点第一它的内容 subject matter 是来自圣经第二教义是教会反省真理的结果第三教会是由某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团体来鉴定采纳的第一个特点啊，教义来自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他的救赎的启示是为了所有后人而写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伟大的救赎的作为同时圣经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可靠的对这些作为的解释很重要哈这个是正统的圣经里面记载了神的伟大的救赎作为摩西以色列过红海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十诫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同时给我们一个可靠的对这些事件这些作为的解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是话语的启示也是事实或者事件的启示而这些的话和这些的事件呢都有真理的重要性的都是换句话说都是教育的材料的来源因为 The meaning of these facts can only be expressed in words 圣经里上帝的作为啊，这些事情的意义呢肯定需要用人的语言来表达嘛你只要了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意义你总要用话语来表达吗所以圣经里的事件和话语都有教义性的重要性给我们教义的内容 subject matter 所以好像 Forsyth 巴特布特曼这种的神学家他们的意见就是说 the real revelation of God in scripture is only in the mighty redemptive acts 他们的理论呢就是神真正的启示神在圣经里真正的启示呢只是限于那些伟大的救赎作为这样的说法呢伯克夫说呢就等于否认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的话再说一次啊 假如你认为圣经里神的启示只不过是那些伟大的作为的话，你等于不承认所有的圣经每一个部分都是神的话的。同时还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这种的神学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除了神自己用话语来解释来形容这些的作为的，又一方面形容一方面解释，除了神的话形容解释这些作为的话，我们也无从得到这些作为的可靠的资料。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伟大作为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嘛？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或者是事件或者具体的跟教义抽象的把它分开啊，上帝是用话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所以这个观念Only the acts of God put as truth form the real foundation of a dogma， 就是说只有上帝的作为说成真理的时候才算是教义有权威的话，其实呢就是把圣经里面形容事件的话和圣经里面解释事件的话把它分开，把它分成两种，这个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你不可以把圣经里形容神的作为的话和圣经里解释神的作为的话把它分成两种，都是神的话，完全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啊。而特别是把后者，就是把圣经里解释教导的部分呢，当作是次等权威的。按照我们宗教改革以来的观念啊，那这个是波克夫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 Bible does not contain dogmas but does contain the doctrinal truths which they embody。 我个人就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说圣经没有教义，但是呢有教义所代表的所化身的啊，所表达的这个教义真理啊，我会直截了当的说，圣经里面有教义，就是那些关于神的作为的解释，就是教义啊。所以我不会跟伯克夫这样子去兜圈子来分辨。好，下面一段，天主教呢，他认为教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神的话里，神的话包含的真理，不论是写下来的或者没有写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和传统。那你看天主教对神的话是什么，他们相信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不过他们也相信口传传统也是神的话。他们相信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无误的？相信，不过他们同时相信口传传统也是无误的，也是神的启示。 Proposed by the church for the belief of the faithful， 教会提供给信众来相信的。梵蒂冈第一次会议1870年说宣告 All those things are to be believed with divine and Catholic faith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or handed down and which the church either by solemn judgment or by ordinary and universal magisterium proposes for belief as having been divinely revealed。 他说教会啊需要相信的所有的真理，就是说属神的大公教会的信仰呢，就是说不论是圣经或者传统传下来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信仰啊，就是教会不论是以一个严肃的判断或者教会用它一般的普世性的教导权威 magisterium 啊，提供给信众来信的，我们要信它是神而来的启示啊。所以就是说圣经和传统呢由教会来整理，不论是教会的判断或者是教会的教导权柄 magisterium， 很重要的哈 magisterium， 教会有权柄告诉你啊，圣经和口头传统教导什么你就要相信。基督新教当然不会这样子把圣经和传统并排而列，基督新教相信教义里面那些的真理呢 要就是 contained explicitly in scripture, 圣经明文的清楚的教导的，或者呢， or are deduced from it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教义就是圣经明文宣告的真理，或者是用合理的方式从圣经所讲的推论出来的。比方说，我们不鼓励或者鼓励基督徒不吸烟，那圣经没有烟草这两个字的啊。那我们是从圣经一些的原则，比方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啊，不要让别人绊倒等等，原则合理的推论出来的。教义不仅仅是重复圣经所讲的，我知道有些很爱主的传道人呢，有一些能够边讲章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是来自圣经的。 但是假如我们要造就教会的话，光是重复经文是不够的。教义不仅仅是背诵圣经，还要加上 careful 很谨慎的，是的，我们人都会有错，很谨慎的去组织圣经里面的教导或者经训。所以教义的内容是来自圣经神的话， 假若不是来自圣经神的话的话，就不是教义。好，所以罗马天主教把圣经跟传统并列，我们说不是的。圣经是最高权威，不过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会组织它，也会做出一些合理的推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两百年来，自从斯莱马赫而来呢，自由派的神学呢，他们呢， 就提供另外一种的教义来源的说法。斯莱马克呢说，教义的内容呢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基督徒的经验或者是意识。他说，教会的信条呢就是 conceptions of the pious feeling set forth in language. 什么是信条呢？就是我们很敬虔的感觉，不过用言语去表达，观念化它。On that view, 这样来说呢， 神学教义呢，就不再是神和他的旨意这些真理的宣告，不再是 statements of the truth， 不是真理的表达，关于神为什么不是了，而是人的不断在变的经验的表达而已。McIntosh 很正确的说， If words mean anything, doctrine is for him a statement about a feeling, not about God. 这个 McIntosh 在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现代神学的种种，是一本30年代就写的，跟波克夫差不多年代，很重要的。我在大学就读过这本书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跟新派的神学家读现代神学的。McIntosh 就说了，斯莱马赫的话假如有意的话，对他来说，教义就是我们 感觉的表达，而不是在讲论神。所以，对斯莱马赫来说，问题不是说教义是否客观的真实，而是教义是否正确的表达我们不同感觉的状况。斯莱马赫认为，教义呢，就是在表达一些不断的变动、多元的生命。 简单的说，我们的信，religious belief，我们的信仰呢，是没有固定的权威的，是在讲我们心中的感觉，或者是教会的感觉，这个是斯莱马赫的。那我们说了又说，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人而来的，不是启示，是人的感觉。尼彻尔呢，也换汤不换药，他认为呢， 教义的起点是神在基督里的启示，他解释尼彻尔的 Kafton 呢是这样说的，这个伯克夫的书里面呢有一段的德文，我请教了懂德文的年轻神学家给我翻成英文了。 是来自 Kafton 的 Dogmatic page 2 第二页。 从德文先把它翻成英文啊。 The starting point here with is 这里的起点是什么呢？ 这个起点啊， is that dogmas arise from divine revelation and on evangelical grounds. 他说教义呢是从神的启示兴起， 根据福音的基础。 And that they correspond to faith. 教义呢是配合与信心相配的。 To faith and the confession of the church. 教义呢是与教会的信心和他的信仰的承认是相配的。这个是关于尼彻尔的启示观。好了，伯克夫现在批判他。他说呢，其实呢，很明显的。 当尼彻尔要讲到上帝客观的启示，上帝在基督里客观的启示呢？上帝的启示跟教会之间，对不起，跟神学家之间呢，他又放了这个教会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客观的信仰，而是主观的信心。我再说一次，神在基督里启示了，然后呢，教会有他的主观的信心，神学家来。 整理这些主观的心，所以跟斯莱姆还没有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呢，尼彻尔喜欢挂这个很科学性的整理一个口号而已。尼彻尔并不认为这个信心是理性上怎么了解神话语所启示的，而是信靠，就是一个 practically conditioned spiritual relationship， 是我们一个生命上的实际上的与神的启示的一种的关系。 信心所认识的知识呢，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性的。Man cannot know God except as he is mirrored in faith. 人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在我们的信心反映出来。那让我解释一下，人不能够认识神，只能够认识呢，上帝启示，而我们信心。 中呢就反映出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正统的基要的信仰呢，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正统纯正的信仰乃是说，神这位高高在上的、永恒无限的神、创造天地的神、超时空的神呢，他具体的，那具体这两个字呢是梵太儿的字啊，是所有新派神学不愿意用的。 神具体的进入到时间空间，他不仅仅是做了一些神话式的大能的作为，不是，神具体的进到时间空间说话道成肉身，因此我们透过认识神的启示，就真正的认识神。你是这样相信的吗？你相信你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基督，就真正的认识神，不仅仅是感觉。 当然，我们不会用逻辑来去说服别人，圣经是神的话，基督教是真的。但是你是真正的认识神，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新派的神学要你这样说，要你说，其实我们不是真正认识神自己，只不过是认识神的启示罢了。我们要谦卑一点。 谁可以认识神自己啊？神是全然的他者，Holy Other，全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在时间空间以上的。所以呢，我们人是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跟经验去认识神自己的。我们只能够透过他的启示去认识他的启示。我再说一遍，我们只能够用他的启示来认识他的启示。纯正信仰是说，正统的福音派是说。 我们透过神的启示认识神自己，你岂不是这样相信的吗？你还是说神是这么高高在上，我只不过认识他的启示而已。至于认识神，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哦，那太遥远了。你是这样子领受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吗？当然不是嘛！你不会。 当你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在中间隔一层说十字架的道理，那个是神话，那个是 2000年前的圣经呢，只是有一种错误的记载。我呢，不是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耶稣的，我只是认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见证。不过呢，在我心中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大能的改变了我，所以我就当他是真的咯。你当然不是这样相信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谁会有得救的确据？你是借着神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作为，你真的信，你真的认识了神，而不仅仅是认识神的启示。新正统的神学要你说，你不真正的认识神，你只是认识神的启示罢了。所以他说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见证。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会再来电，啪一下你又认识神了，不过那个一下子而已，又过了又没有了啊！因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神的，神是那个永恒的，现在神是那个连拍照都来不及的大能的神，全然他掌，他来电一下一刹那，你拍照都来不及，一拍照就是用人的话人的象征来表达是有错的。好，刚才我们在讲的是尼彻尔的啊，他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是一些实际的经验上的啊，这所以呢，教义呢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而是信心的表达。信心呢变成是教义的来源。好，我们多年来的正统的啊，特别是改革中的信仰呢，我们说不是的。当我们说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或者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等等，他说了圣经是无误的啊，或者是圣经神所漠视的，那这句话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句话呢，我们就相信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对不对？那当然这句话本身假如圣经里面有的就很简单了，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假如我们说圣经是逐字漠视的，那圣经没有这样子一句话啊，我们要从不同的经文总结回来。这些的信条啊，我们是相信它的。当然我们信它跟信圣经不一样，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圣经是最高的权威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是相信这些的信条的。比方说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100%是神，100%是人，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100% 这几个字了，没有8%的两个字的啊。但是圣经是表达了耶稣基督是神，完全是人，所以死在十字架上那位的耶稣基督是神人，那是奥秘，我们是最大的奥秘。好，那这些呢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不过当然它是次等的啊，圣经才是最高的。那新派的神学家要你说呢，这些只不过是信心的表达啊，这个新派的是19世纪的。21世纪的后自由派 post-liberalism Lindbergh 这种的神学家呢，他们呢又更加的微妙一点，他说是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基督教或者任何一种的部落或者是群体所定下来的信仰，是一个 community 所定下来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信仰教育那个权威性拿走了。我有一位人文主义的非基督徒的姨丈跟姨妈，有一次我们讲到我还是谁要案例做牧师了，他就说是他们是社会学家，他们是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他们说是咯，你现在就被你的群体合法化了，你跟 legitimate by your community 啊，他们会用社会学来解释。而现在的后自由派和后保守福音派就是这样说，你们芝加哥信心圣经无误宣言啊，威敏斯信仰告白，这些呢是你们的部落所相信的，是一个 tribe 啊，言下之意就是不是绝对真理。那我们当然说威敏斯信仰告白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假如他表达了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就信他是圣经真理的归纳的总结。而这些后保守派的所谓福音派的老师呢， 他们又不承认他们的神学方法是一个学术部落的一些游戏规则，他们专门攻击保守纯正的信仰，说我们是部落群体的信仰，而他们不愿意诚实面对他们自己的学术的游戏规则，就是苏格兰、英格兰、美国、德国的神学的游戏规则。你听懂了没有？啊，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你不要被别人吓坏了，说哎呀是咯，这个只不过是我们教会的信仰而已啊，你就认掉它了啊。然后呢，自己呢就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啊思想家、自由信仰者啊。今天福音派面对的挑战就是这些。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圣经是教会所承认的，对不起，圣经里的教义是教会里面所承认，同时我们坚守只要这些教义是表达了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就要有义务去相信它。